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明慧网9月23日至9月29日一周发文统计，明慧网从9月23日至9月29日的七天内共发表文章189条，其中各类文章和报道164篇，明慧期刊9个，明慧广播节目15个，视频节目1个。其中明慧之窗的视频《传统色彩的奥妙一五德与五色》发表后，两天内有上万人到明慧主网观看。相比之下，本周的明慧周刊第1029期因篇幅有限，发表消息综述和文章缩减版共计20条。欢迎更多同修用破网软件或网门直连链接访问明慧网，这不但能让您得到更多的信息量、更宽的内容覆盖范围，还能节省纸张、设备和资料点同修为您服务的时间，使大家更精进，在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逆流而上登天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2007年5月，在一名同事的引导下，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后，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启迪了我的智慧，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我知道了真善忍三个字是宇宙的最高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修炼前，我患三叉神经痛、眩晕症、风湿痛等病，这几种病折磨得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还染上了社会上的恶习，打麻将、跳交际舞、去麻将馆、舞厅是家常便饭，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整个身心泡在名利情中，自私自我，色欲很强，在无知中迷得很深，陷在了不能自拔的泥潭里。我活得既苦又累。修炼后，我按师父经书中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伟大的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的几种病很快不治自愈，我浑身轻松，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甜头，我深深体悟到了善恶报应的因果关系，人造了业，欠了债，必须得还。这些年自己为什么这样苦，原来是在偿还自己欠下的业债。我懂得了这个天理后，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感觉法轮大法和师父太伟大了，给我这个自毁浪子驱散了阴霾，我彻底改掉了以前的所有恶习，变成了一个好人，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一，做资料中提高心性。随着政法进程突飞猛进地向前推进，我地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些年来，中共邪党一直在迫害大法弟子，有同修入狱，有同修过病夜关，有同修去外打工，难免造成资料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我开了一朵小花，承担起我们这片及一个乡镇同修所需的资料制作。我投资买了电脑、打印机，和技术同修学会了资料的制作。我们这片是本城中心位置，是个大片，需要的资料多。开始我用一台打印机，后来又加了两台。我是独居，一个人生活很简单，做饭就带一天的。我每天上午学法， 中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回来后吃口饭，之后做资料。每周明慧周刊几十本，大册子上百本，有时200本，同修随要随做。开始靠同修送版，后来我自己上网下载，减轻同修负担。半年前，临县有两位同修被绑架，其中有一名是负责人，两名同修正念很强，当天被释放回家。我地公安局给临县一名同修打电话，询问我地同修有没有和他们联系的。接电话的同修产生了怕心，找我地负责人转告了这件事。因为几年前我做手机项目时和他联系过，负责人找到我，问，你和那里出事同修有没有联系？我说，好几年没联系了。负责人还是担心我不安全，两次找我让我躲起来，还让我把机器全部转移。我说，你这意思好像我要出事似的，如果我有漏，躲到天边上，邪恶照样不放过我。我没有漏，邪恶不敢碰我。我没有躲，该干啥干啥。负责人要走了我手里取耗材的钥匙，并告诉有关同修别和我联系。我心里很不平衡，认为负责人搞的全是邪党那一套，整人、拆台、落井下石。我剜心透骨的难受，我的怨恨心起来了，把他不好的一面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心里气得够呛，好似堵上了一块石头。我学法时，佛道神在不断地点醒我，知道自己该扩大容量了，该提高了，可是放下大法书，怨恨心就卷土重来，好久挥之不去。一次，一名同修和我交流了此事，让我背师父红银三谁是谁非这首诗，我就开始背。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背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背了多少遍，我终于茅塞顿开。我认识到负责人没有错，他是为整体着想，为我着想，他是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从中我也悟到，我性格急躁，为人处事很强势，其中存在着多少争斗心呢？当然很多。负责人不是在去我的争斗心吗？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感谢同修帮助我修炼，去执着。二，抓紧救人。武汉爆发疫情后，我们这里也封城封小区，没有封住我和同修们救人这颗慈悲的心。白日里我把资料做出来，备好晚上所发的资料，每个小区门口看门人员每天晚上7至9点撤走。我发完全球零点正念，和同修结伴去小区居民楼发资料，在楼门口贴不干胶，后半夜很静，很方便做，也特别安全。我们每次都能发200份小册子，贴几十张或上百张不干胶。我们每天深夜出去做，附近的小区做完，就延伸远处的小区。我们这个小城旧楼多，那里的小区没有门，可以随便出入。我们先上到顶楼，一层一层往下做，一个单元楼一个单元楼的做，我们不落下一户的做，同时不干胶贴到各个楼道的门口。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九字真言命能保。法轮大法好，真念瘟疫消，躲过瘟疫有良方。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彩色大字，在千家万户的居民楼门口耀眼夺目，熠熠闪光，救度有缘人。封街后期，我自己白天出去做，路口有用木杆挡着的，我只能从空处钻过去，还有用丝网挡着的， 很巧，我走到跟前时，我前面的人就把丝网拿开，我便顺利地通行。我也时常绕过封锁路口，发资料贴不干胶。解封后，恢复了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大义当前，感到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时间越来越紧迫，自己在和瘟神抢人救人中，多救一个生命，就多一个家庭幸福。可是，我的左腿突然疼痛，走路一瘸一拐，我没有被这个干扰我救人的假象障碍住。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我每次出去之前，先发正念，清除大法弟子救人空间场内外的一切邪恶，绝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操控常人干扰大法弟子救人，请师父为我做主，请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讲真相中，有人骂我，有人吐我，有人要举报我，我不为之所动，因为我是在做好事，是在做最神圣的事。一次，我给四名中学生讲真相，几人都退了团和队。刚讲完，过来一个年轻男子，问这几个学生，我跟他们讲了什么，是不是法轮功？我明白了，这个男子是便衣，我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跟踪。我心里请师父保护我，不许他迫害我，避免他下无声之门。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穿过几个胡同，绕了几个弯，终于甩掉了他。还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停车站点，看见有好多人都在等车。我走进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面前，对她说，大姨问你点事，这些年有人跟你讲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人讲过。我就接着给她讲，现在是末法时期，人类已经偏离了宇宙的特性，社会道德每日下滑，人们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世风日下，你看社会上贪腐造假，人们认钱拜金，笑贫不笑娼，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现在人们都在三退保平安，这是在唤醒人，让人的生命得救，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他听完直点头。我又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都入过。我说，那你就把党团队退出来吧，从心里有一念，向老天爷退，对你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将来人类大淘汰到来的时候，不给他当陪葬，得救的人都有大福分。女子突然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就是抓法轮功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话，我心里一点没动。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下子打入我的脑海。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我对他说，孩子，我和你相遇，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候你得救了，是你的福分。不管你是谁，职位高低，贫穷富贵，你也是应该得救的生命。我是真心的为你好，希望你真能得救。有这样一句话，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灭，真要灾难临头就来不及了。人在做，天在看。大法师父说了，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选自《红银三》，找真相。再说，你提到法轮功，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制造的伪案，用来陷害栽赃法轮功的。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许多高官都遭到了报应。善恶有报是天理呀， 你可别步他们的后尘了。”一字听完我说的这番话，没有说什么，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我顺势给他起了化名，帮助他退了党团队。我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应了，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也有让我感动的，一次我在客运站门前给四个来旅游的小伙子讲真相，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听了之后都很认同，没有一点抵触，很顺利地分别退了党团队。我走出不远，有一个小伙子马上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回头望着他们，真为他们高兴。后记：在这政法很快即将结束的历史重要关头，我要勇猛精进，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磨难消，面对骚扰不动摇。作者大陆的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号。那是2005年暑假的一个早晨，我去给工地干活的小儿子送生活用品，看到19岁的儿子的手脚都被水泥烧破了。儿子为了多挣一点钱补贴家用，一天也舍不得休息，我深感人生的不易。我骑着自行车，心不在焉地往家走，思绪万千。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思母之情再加上心疼儿子，使我既难过又伤心。当我骑到一座桥上时，对面过来了一辆毛驴车，因为桥面比较窄，我在稀里糊涂地躲避毛驴车的时候，我连人带自行车一下子就从桥上掉了下去。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连摔下去的过程都没有了记忆。这个桥大概有5米高，因为河里常年没有水，河床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和石子。严重摔伤，大法救了我的命。不知昏迷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我听见有人问我：“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可我都忘了，我说：“我不知道。”就听有人说：“大脑摔坏了，失去记忆了。”然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才知道，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下班路过这里，认出了我。他看我伤得太重，不敢动我，就想借用在附近干活的车把我送回家。可是人家看到地上好多血，我的浑身上下也都是血，头上还在往外冒血，脸色苍白，人都快不行了。谁都怕半路上我有个三长两短，所以谁都不敢拉我。我村的人就赶紧回家告诉了我的家人。家人们赶来了，不停地喊我，我才慢慢地醒了过来，才一点点想起来早晨的一些事，逐渐地恢复了记忆，也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我回到家，已经快中午了。我感觉到自己像是被摔散架子一样，浑身非常疼，腰、腿、脚都不停使唤，站不住。我姐姐是同修，听说后急忙赶到我家。他说：“你怎么样？行吗？咱们有师傅。”我说：“是，我们有师傅，我能行。”我想起了师傅，一下子就精神了很多，也有了底气，也清醒了很多。 下午我丈夫从工地赶回来了，他让我赶紧去医院，我坚决不去。他说，你看你的肩胛骨都劈了，骨头冒出来老高。亲朋邻居来了很多人，有人跟我丈夫说，别听他的，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人都这样了。我说，我不去，我有师父管，我会很快好起来的，不会有事。我丈夫没有再坚持。我姐用剪刀把我的衣服剪开，和家人一起帮我擦洗身体和头部的血渍。洗完了前面翻身时，腰部和大腿剧烈的疼痛，我强忍着一声不吭。后来家人告诉我，我的右侧肩胛骨已经严重错位，从外面就能看见骨头突出了老高，头上有一个一寸长的大口子，流着血。我的身体一动，头上的血就鼓鼓地往外冒。当时家人拿了一整卷卫生纸按在伤口处，我脸色苍白，浑身都是血，很是吓人。第一天晚上疼得我一夜没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切都需要人照顾。但是之后我一天一个样，身体恢复得出奇的快，七天后我就能下地了，头上那个大口子也结了痂，伤口愈合得非常好，痂掉了，连疤痕都没有。一个月后，我的生活能够自理了，只有肩头上有块小骨头还往外凸着，但根本不妨碍我干活。村里的医生看到我后说，你也就是神了。丈夫高兴地说，知足了，没花一分钱，你就好了。50天后，到了秋收的季节，我就和原来一样下地干活了。人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我只用了50天就完全恢复了。我这次摔伤不只是左右的邻居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我摔得很重，没有就医，没有用药，恢复得超长的快，好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面对敲门行动。在2018年的敲门行动中，乡派出所和县国保大队的人曾三次来到我家，有2次家里没人。第3次是一天的晚上，天下着小雨，我丈夫在屋里看电视，我正在屋里练功，屋里没开灯，我看到他们开着警车来到院子里，停了一下，又把警车倒了出去。第4次来，他们遇到了我丈夫，让他转告我，说他们下午5-6点钟还到我家来。我到家后得知了这个情况，我给师父敬香，请求师父加持我救度他们，洗涤他们的良知善念。我开始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干扰我救人的一切不好的因素。5点多钟，他们来了，我停止了发正念，迎了出去。他们来了3个人，其中一个人拿着录像机。他们问，你是某某吗？我说，是。接着我说，听家人说你们来了4次，这是第5次。他们说，是。我说，你们辛苦了，不管你们以什么方式来到我家，都是缘分。我接着说，来屋里坐吧，首先咱们不是敌人，咱们结善缘，不结恶缘。我边说边往屋里走，走到桌前，一边给他们倒水，一边说，请坐吧，听说你们要来，我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凳子，洗了几个茶杯，先坐下喝杯水吧。他们说，不喝。其中一个年龄最小的人说，别忙了，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就走。我回过头来看着他们说，你们先别问我了，我先问问你们再说。比如说，一个人救了你的命，后来又出来一个人，让你背叛你的恩人，说如果你不同意背叛，就会如何如何，你们怎么选择？这3个人互相看了看， 没有人吱声。过了一会儿，年龄最小的人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拿录像机的人上前阻止了他，示意他别冲动。我很坦然地说，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人必须得讲良心，重道义。你们尽管录像，照实给上面汇报。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就把我从桥上摔下去的经历讲给了他们，他们听得很入神。我还告诉他们，人绝不是一死了之，死人附人体的事在农村时有发生，人们也都知道。听完后，有两个人先出去了，剩下了拿录像机的人。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哎，他也往外走。我跟他说，你可别干傻事啊。从他的表情中看得出来，他的善心出来了。那两个人已经走到了院子中央，我就大声说，希望你们也别干傻事。那两个人转过头来，停下脚步看着我。我又说，你只要在天地间，不管你信不信，神灵都会存在，我希望你们都有好的未来。过了几秒钟，他们说，谢谢。我说，不用谢，只要你们好就行。他们走后，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面对清零行动。2020年秋的一天，村委会的两个人拿着几张纸来到我家让我抄写。我想这绝对不是好东西，所以拒绝了。当时丈夫在家，他虽然不反对我修炼，但是因为我曾被劳教迫害，再加上一次次的被骚扰，他怕我再遭受迫害，就应付他们说，我写算了。我说，不行。来的人中有一个是丈夫的侄子，他侄子说，就让我书写吧。我说，谁都不能写。他们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丈夫说，我就写，看你怎么着。当时我不愿动手和他抢，我丈夫就签了字。过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对这件事很难忘怀。过了一段时间，村支书和我丈夫突然找到了我上班的工厂，让我到乡政府去。我说，我没有时间，不去。村支书就给乡政府的人打电话，说我不去。接电话的人说，是市里来人了，你要实在来不了，视频通话也行。村支书说，那好，就视频吧。乡政府的人要和我通话，我接过村支书的电话，乡政府的人很客气地称我长辈。他说，我们很了解你，你们村干部对你评价也很好，希望我们都能相互理解，都能过得去。我说，当然，不光让你过得去，我还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对方说，好，刚才是在路上和你通话，现在我到县政府大院了，过一会儿你就和市里负责人通话。我说，行。过了几分钟，对方打过电话来了，说，喂，你好，你是某某吗？我说，你好，我是某某。那边又问，你知道法轮功是某教吗？我说，不是你说的那样，咱们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上网可以查到。对方不吱声了。我听到对方电话里有很多人在说话议论，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那边又问，你知道不好吗？我说，你说不好，可我这么多年内伤外伤从没用过一粒药，我健康的生活着，全村人都知道我不花医疗费，怎么能说这大法不好呢？行了，我也祝你有个好的选择，有个好的未来。我该说的也说了，时间到了，我该回厂干活了。 我放下电话，就进了工厂的大门。回忆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过被劳教的迫害，有过修炼路上的迷茫，也有过走了弯路的痛悔，也有过面对骚扰的从容不迫。我过的每一关，跨过的每一个坎，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都是法轮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在世间的体现。我们只有100%的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能闯过关难。我们只有把众生捧在手里，用自己最大的善心去面对众生，才能启迪世人的善念，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到法院为法官普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4日。法官也需普法，这是真事。当我对法官说，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却无辜的被你们冤判10年。法官顺口说，法轮功不是宗教。我立即质问他，那为什么判决书上强加我的罪名却是组织和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呢？宗教就包括正教和邪教，而且正教邪教不是谁官大谁当权就由谁说了算的，它是由普世价值真善忍来衡量的。那么用你们的矛戳你们的盾看看，你们是不是自相矛盾又强加罪名呢？法官听了好像才突然明白了似的，默认了，不讲话了。法官为什么会自我蒙蔽，一再冤判法轮功学员成了急需普法的一群人呢？我在2020年7月，10年冤狱期满回家后，当地政法委610及社区警察找我谈话，要我一年内每月与社区警察见一次面。我不让他们来我家，就决定到城区司法所去会面讲真相。其实他们也很想听我在监狱怎么能10年不转化，与监狱警察怎么相理论的那些经历。最后他们的记录我都不看不签字，他们知道了我在监狱10年都不转化不签字，又怎么可能会给他们签呢？所以也就不叫我签字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到我家，有一人拿着小摄像机对着我，要留下点他们找过我的证据。我立即转过身并制止他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你看现在上天降下瘟疫在淘汰坏人呢。他们说中国的疫情最轻，我说轻，你们知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都很珍贵，来源层次很高，缘分很大。他们都看着我，所以上天一再给当今的中国人明白真相的机会，如果再不珍惜这一阶段，就要面临更可怕的瘟疫了。看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特别是那些610迫害法轮功的人，一个个不都在遭报应了吗？他们都默认了。我说你看我们多大缘分啊，每个月都要约会见一次，就是为了今天我能讲真相给你们听啊。他们都明白走了，从此不再来骚扰我，我也不再去司法所讲了。可是在回家快一年时，2021年6月25日，却接到中级法院立案庭一个自称姓何的女法官打来的电话，说中院收到了最高法院转来的我在2017年写给最高法院的上访信，想约我询问一些情况。家人一听就不想让我去，认为我才回来应静下来多学法练功，应全盘否定和旧势力的约谈，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他们不配平反法轮功，不要再引来他们的骚扰。可我想虽然出冤狱一年了， 可迫害仍在继续，合法拥有的大法书籍被抢走，至今不还，修缮却被污蔑为坏，而且20多年的工龄被清零，断绝了养老金等一切生活来源，自己不能不去讲这么被冤枉的这个真相，所以就答应法官说会去见他。然后在明慧网上，我查看了一些同修写给法院的真相信及有关法律，在2021年7月23日早上去了法院，何法官早已在一楼立案庭等着我了。何法官说，省高院转来了我在2017年写给最高法院的上访信，想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说，我没写过什么上访信，我是在冤狱中写了10年的申诉，要求无罪释放。在2016年在监狱收到省高院的12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后，我又向最高法院写了近40份申诉，要求无罪释放，可直到我刑满回家也没等到任何回应。今天我回家都快一年了，都没写申诉了，你们怎么才以上访信的说法来找我询问呢？他突然兴奋惊喜地问，你放弃上访了吗？你放弃写上访信了吗？我一听就严肃地回答，我不放弃，我保留上访申诉的权利。那么我现在回家了，还可以继续写上访申诉信吗？他就说，可以，可以向人大和政协写，并问我要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我说，你是中院的法官，怎么会没有高院对案件的驳回申诉通知书呢？你们应复印一份给我。他指着文件说，他们只说有，可又没给我们。然后他问我，你10年都没有一天减刑吗？我说没有。他同一办公室的另两个人都停住手里的事，在侧耳细听，好像10年却不要一天减刑很稀奇似的。我说，我不认罪，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没有减刑。我在监狱向你们写了10年的申诉，要求无罪释放，可直到刑满回家也没有等到，所以就坚守信仰和良心回来了。转法轮上告诉我们，修炼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要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反而被冤判坐牢，我不服。我修炼法轮功，提高了道德，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对社会对国家都好，是在按真善忍走最正的正法正道。他突然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我立即问他，你是法官，说话要有根据，你拿得出哪一条法律来说法轮功是某教呢？他说不出。我说，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出台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而且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完全是合法的，你们却抄走了我私人合法的大法书籍。然后当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时，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我看到他已知道那些判案的法官确实是在自相矛盾，在强加罪名冤判法轮功学员时，才明白自己给法官普了法了。我就问他，还有什么吗？他又问了一遍，你10年都没有要一天减刑吗？我说，是的，期满了，也没有等到法院纠错无罪释放的改判。然后他说，你写申诉都是按正规程序在走的吗？我说是的，监狱规定服刑人员有申诉、检举、控告的权利，我按申诉的格式写了，投到监狱的申诉箱里，看到不是由监狱警察，而是由驻监检察室人员每月来开箱拿一次的。他说，这些我记录下来，你也不会签字了？我说不会的。从法院堂堂正正给法官普法归来的路上，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呢，冤狱回来也不能放松，做好3件事，越最后越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讲好真相，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发正念效果改善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人发出的意念在人的空间是很快的，如果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他就超越了这个空间的限制，那么他的意念就非常的快。同时我们还讲了，人的功和人身体所携带的一切能力都受你的思想所制约，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意到，你的功就到，就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想发正念就是施展神通，就是功能的运用，功能都是有灵性的，他们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所以我今天发出纯正的正念后，就静静地守住那个灭字，其他什么都不想，感到被能量场包围着，暖暖的。十分钟后，觉得清理了大量邪恶，感到心清气爽，头脑异常清醒，心里非常舒服，远没有原来那样发正念耗时很长，使用的是人的蛮力的感觉，效果好了不知多少倍。这样一来，发正念变得轻松了，我就更愿意发正念了。建议在镜子前发正念，能发现练功和发正念时的很多不正确状态，只有手竖直的立掌效果才会好，否则说明主意识已经混沌了，还怎么上战场拼杀。同修在交流文章我体会到的发正念威力中写得很形象，对我很有借鉴。前些时候我发现我倒掌和睡过去了之后非常苦闷，我就站起来发，不让自己睡过去，坚持长时间清理自己的思想业力和党文化以及各种执着心，特别是不依不饶地清理思想业力。有时间就告诉他，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你死吧，过去我承认了你都不算数，现在我坚决排斥你，你必须死，你在我的层层空间场都没有丝毫的生存余地。平时被转法轮，被能给我增强正念的师父的法，约有十天左右我就不困了，每天坚持到晚上12点多也不困，练静功经常能入定了，平时头脑也不容易发昏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